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来到澳洲广讲。澳洲是个美丽的国家，对各国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美丽的自然风光使它成为旅游胜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秀美的中国花园，堪称澳洲古迹的海关大楼，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首都坎斯的迷人海岸线、银色沙滩以及蓝色海洋。首先我们先来看几则社区新闻。12月19日，100名生活在海外的成功澳洲人士应邀回国，在悉尼歌剧院与100名澳洲政界、商界、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成功人士一起召开首届100名全球澳洲人高峰会议，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澳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途径。澳洲财政部长高斯特洛在开幕词中说，澳洲有100万人生活在海外，占澳洲劳动力的1/10。许多人在学习了新的技能，获得宝贵的海外工作经验之后，又重回澳洲定居。这些人士是澳洲的重要财富。高斯特洛还提到，有130万澳洲人是亚裔背景，澳洲与亚洲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出席本次高峰会的有澳洲前外交部长、现智囊机构国际危机组织主席加雷斯·艾文斯，澳洲前国防部长、现驻联合国代表 Robert Hill, 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澳洲人 Andy Thomas,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Peter Doherty 等，赫华德总理为会议发来了贺词。高峰会的主办单位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澳洲专业人士联盟 Advance 的主席 Ken Allen 说，本次高峰会的目的是将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澳洲人聚集在一起，使生活在海外的成功澳洲人士有机会回馈于自己的祖国。本次高峰会的讨论成果将于明年上半年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
11月13日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在市中心著名的 Telstra 圆顶体育场举行了一年一度盛大的毕业典礼。这一庆祝活动被誉为澳大利亚规模最盛大的毕业典礼，毕业生、教职工以及亲朋好友约27000人欢聚一堂，共度这一难忘的夜晚。当晚，5500名专科和高校毕业生，其中包括98名博士毕业生，身着毕业礼服，接受他们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学位证书。围绕着中心主席台的四周有14个大屏幕，设有14个分台，每一个分台由一个教授分别为不同学科的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代表毕业生发言的是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 Bulent Dalal。 皇家理工大学还特别邀请了该校新闻学学士毕业生 Claire Gorman 女士分享她毕业后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他告诉在场的听众，毕业后获得成功不是靠天才，而是决心。
自从去年12月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成立以来，台湾乡亲在田处长及各社团侨领的引导之下，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为了让2007年各社团的活动更密切配合，侨界已举办多次会议。12月16日下午，各社团代表在 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首先由德高望重的邱垂亮教授发言，接着侨务委员陈春龙先生以筹备成立台湾会馆及侨教中心仪式，听取各侨界代表的意见，预计短期内先争取设立侨教中心，由董佑文秘书负责计划，长期目标则是台湾会馆的建立。侨务顾问李有福先生、客家会、台商会、同乡会，还有警民关系主任黄佩瑜小姐及学生代表们对此先后提供不同意见。2007年各项活动由侨务委员卢永吉医师负责协调，包括新春团拜、中天寺的浴佛节活动、青年学生们的文艺节和美食节的计划、台商会的高尔夫球赛、保龄球赛、2007年的亚太城市会议、台湾来的原住民表演及台湾文化节的构思等等。 3月17日即将到达布里斯本巡回公演的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也在会中介绍给台湾乡亲。卢医师还建议成立志工团来服务侨界及澳洲社会。田处长更关切昆士兰20,000多台侨到底分散在哪里，他计划做一个侨界普查，以便关照分布在昆士兰每一个角落的所有乡亲。
悉尼的艺园地处悉尼市中心，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中国花园。它完全是根据中国南方花园的特点建造的，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中国园林的精致秀美。
中国花园也称艺园，1988年会迎接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这个原汁原味的中国花园。在这10,000平方米的山水之间，为澳洲人民尽情展现了华夏文化和传统。在这四季如春的悉尼，园内常年姹紫嫣红，花香扑鼻，柳枝低垂，竹叶青翠，亭台楼阁依水而建，缀以花木桥石，以廊相连，以墙分隔。清幽漫步，则左看城景，右观达意。中国园林的精髓尽在艺园之中。这里每天游人不断，海外华人到此寻根，亲近一下祖国，当地澳人来此探访，了解一下东方。艺园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为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锦上添花。
位于悉尼环形码头的海关大楼并不是一个观光客的必到景点，但对于最早期的移民来说却是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地方。现在的海关大楼已经成为悉尼市民喜爱的休闲好去处。
提起澳洲的名声，相信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大串，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悉尼塔等等。可是提起澳洲的古迹，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对于只有200多年历史的澳洲来说，这栋有着145年历史的海关大楼当然可以称为澳洲的古迹了。海关大楼建于1845年，最初是希腊复兴风格的2层楼建筑，随着时间的迁移变成了现在的5层楼，融合了古典意大利风格和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海关大楼在1850年投入使用，是澳大利亚最早的政府机构之一。作为澳大利亚的门户， 在过去的145年的时间里，承担着货物进出境把关以及签发入境签证的重任。看，这就是给一个中国移民的签证。改建后的海关大楼尽量保留历史的原貌。所以这里以前是本纳长厅，是用澳大利亚籍的殖民地设计师詹姆斯·本纳命名的。这里本来是用于申报物品的地方，以前这里放了很多桌子和椅子，人们在这里申报关税。今天这里则是用于各种各样的会议。这里是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是当时的总经理办公室，人们把它称为廉洁长官。当年很多从中国漂洋过海来澳洲淘金的第一代华人对这栋大楼是又爱又恨。据说当时来拿签证的人，如果早上得不到，下午换个新装束还可以再来。那时还没有电脑，要想拿到进入澳洲的签证，靠的完全是运气。随着澳大利亚海关的搬迁，海关大楼于1990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94年，联邦政府把它租给了悉尼市政府。经过重新规划，这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在海关大楼的大厅，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模型，就是这个镶入地板玻璃里面的悉尼城区模型。这个比例为1:500的苯烯酸树脂模型，建于1998年，它有4米宽、9米长，大概有1吨重，花费了15个专业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建成。看到悉尼市中心方圆10公里的微缩景观，看悉尼的最高建筑250米高的悉尼塔，在这里有半米高。据介绍，这个模型每半年会根据实景更新一次。在一旁的休息室，有超过150种的国际、国内报纸和杂志。以及提供上网服务。大厅除了有工人休闲聚会的咖啡厅，还将加建酒吧。海关大楼的2楼到4楼租给了悉尼市图书馆，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和展览也在这里举行。在海关大楼的顶层就是著名的咖啡悉尼餐馆。
Cafe Sydney is all about three things, really.
我们的主要经营理念有三个：标志性的地点、与其相配的服务标准。所以，服务和食物都是非常考究的。对我们来说，食物是很主要的。我们很幸运的，选用的都是澳大利亚本地的新鲜食材。
We're so fortunate because we get the most beautiful produce, which comes all from within Australia.
在海关大楼，您不仅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也可以感受到现代的气息。
北昆士兰的首府凯恩斯是前往潜水圣地大堡礁的门户。作为澳大利亚最宝贵的自然主题城市及度假胜地，这里有超过600多种上天下海、探森林等的户外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主持人雨琴一起去领略凯恩斯的魅力。
来澳洲旅游，谁不想去看看那美丽的大堡礁呢？如果你想体验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那就要去澳洲的北部城市凯恩斯了。因为凯恩斯是前往大堡礁的必经之门。 这座迷人的热带城市周围布满了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还有延绵数十英里的白色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汪洋碧海。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来到凯恩斯只能看珊瑚礁而已，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以及舒适宜人的城市风情还会给您带来意外的惊喜。那现在就让我和您一起去游览吧。来到凯恩斯，相信大多数人安排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大堡礁。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亚洲面孔，而其中又以日本人最多。实际上，日本游客占了这里游客总量的30%，怪不得凯恩斯的旅游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日语版。不要小看了这些旅游业中单是大堡礁一项每年就能给凯恩斯带来高达10亿澳元的经济收入。凯恩斯每天都会有很多轮船带着游客去大堡礁观赏那五彩斑斓的珊瑚世界。从凯恩斯的市中心到出发码头步行也就10几分钟。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大堡礁海洋公园中一个美丽的小岛——绿岛。大堡礁是世界上七大自然景观之一，形成至今已经有3000万年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它的海岸线延绵2300公里，总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有2900块礁石、600个岛屿以及300个珊瑚礁群组成。绿岛距离凯恩斯只有27公里，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坐船只需要45分钟。虽然它长只有650米，宽也只有300米，但每天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绿岛属于珊瑚礁岛，一般来说珊瑚礁岛并不生长热带雨林，而绿岛却是大堡礁礁群中唯一一个生长热带雨林的小岛，而且非常茂密，这也正是它奇特的地方。习习的凉风，清澈的海水，停泊的飞机和船只，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绿岛上，你可以在迷人的雨林中漫步，也可以在白色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还可以在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或者潜水。这里不愧是旅游胜地，想得特别周到。如果游客不想下水的话，您还可以坐上特殊的玻璃底船，一样可以观赏海里的珊瑚和热带鱼。不过今天既然来了，我可不想放弃潜水的机会。离开了绿岛，现在要去设在诺曼珊瑚礁的海上平台。因为是第一次潜水，心情不免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幸好我们遇到了幽默风趣的潜水教练阿忠。
潜水呢，虽然是很好玩的，但是在水底下呼吸呢，怎么样都是有一点冒险，所以我们是不勉强的，一定要去玩。如果你不想去玩，没关系的。
阿忠是当地的华人，有专业潜水执照已经10多年了，潜水次数加起来有4000多次。他说话幽默，不时逗得我们开怀大笑，对潜水的恐惧感也随之减小了。
还在水底下呢，我们是不可以讲话的了。我们全部用手势的了啊。如果教练给你这个手势呢，问你您觉得怎么样呢？又 OK。如果你觉得 OK 了，你要给回这个手势给他啊，还要看见你的手势的，因为你讲不到话。如果你不给自己去点头，他都还是一直问你，一直问你，我跟谁看到你的手势，
我不舒服的。
那这个是上去的， 下去了。如果你要上来的话，就上来，到时候给你上来。但是你不要说哇，这条鱼真的很棒啊，教练，他也马上带你上来。来，这是上去的，下去的啊。
来，你手都要下下你的。
那嘴唇呢？不要张开哦，你吸得很冷气。只要你吸到海水的话，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就吸就走了，半个小时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半个小时就这样，你回来之后可能长出一点点，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才退得回去。
潜入水中，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水族馆，这里有1500种热带鱼，4000多种海洋生物。巨大的苏梅鱼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千变万化的色彩，河水中摇曳生姿的珊瑚，令人叹为观止，陶醉万千。大堡礁不仅让人记住了优美的珊瑚、缤纷的热带鱼，还有那潜入海底的感受，让人终生难忘。好了，观众朋友，告别了蔚蓝的大海，下一集我们将带您去满眼苍绿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壮观的热带雨林探险。乘坐库兰达观光火车和热带雨林高空缆车，
不屈不挠、血汗和赤手空拳，您的旅程来的并不容易。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塔这么高是到底怎么建成的呢？它其实呢是在海边，就是其他的地方建筑好，然后用直升飞机呢一片一片的把它运到这个要建塔的这个地方，然后工人走进来，然后把它建起来。那整个这个缆车的工程呢，获得了澳大利亚旅游发展建筑奖。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下一周我们还将继续畅游凯恩斯。在这里呢，我代表澳洲广角全体编播人员，预祝各位观众朋友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